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的进度是马太福音21章到25章，请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一个新的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是敞开的，以至于神你的亮光可以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我们这一班的班序啊，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讲的是圣经的益处。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班级的要求。每次上课之前要读完5章的圣经，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只是给大家做复习。那如果你没有读过那段经文的话，你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非常的严格要求你上课之前一定要读完这5章的圣经，然后你要参加随堂的测验，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好，这是我们班的规矩。那再给大家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大纲。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可以分成5个部分。一开始1章到2章讲的就是弥赛亚的降生，3到7章讲的是弥赛亚事工的起头，耶稣怎么样受试探，怎么受禁，然后怎么开始服事。从8到18章讲的是弥赛亚在加利利的事工。那在第16章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彼得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耶稣为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我们叫做大任性。那也是整本马太福音它的最高点。从那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受逼迫，然后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难。19到20节呢讲的是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去的那一段路，这在马太福音只有这19、20两章，只有2章。那在第5点就是弥赛亚他的最后一周，讲的是受难与复活，那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看的那个重点。那这是第21章到28章，我们稍微把第21章、28章的里面的这个分段来看一下。
牧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Yeah.
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是开一台黑色的 Mercedes 停在那个对面红色 building 的外面因为他们那边今天在拍那个影片，所以那个位置不能停，需要被拖走。他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说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停的。如果有的话，就麻烦去移一下车。
黑色的 Mercedes。
对
，OK，
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是我们是看21章到25章啊。那讲的就是耶稣他进耶路撒冷，从21章开始讲的是耶稣的最后一周啊。21章开始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节星期日，耶稣他骑驴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接着又开始讲第二天耶稣讲了3个关于天国的比喻，然后星期二是与国家领袖的争辩，与希律党人、撒都该人还有法利赛人的辩论，最后24、25两章就是橄榄山上的训示，这也是马太福音5个大训示中的最后一个，是橄榄山有关末日的训示。好，那我们现在来翻一下我们的圣经。顺便跟弟兄姐妹提一下，我给大家写的那个讲义这一次是从第19章最后开始写起来，那只是重点式的给大家提一下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以前讲过的，写在那个讲义上。那个 PowerPoint 的话，这套 PowerPoint 很长，总共有100多页，所以我们会把它 post 在教会的网站上，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圣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之后打开你的电脑看教会的网站，那全部都在那个上面。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我先把这个大结构给大家看一下。你看21章一开始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对他们说。然后下面讲的就是耶稣怎么样得到了一个驴的驹子，然后骑着这个驴进耶路撒冷。请看第17节哈，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所以这是过了一个晚上。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然后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耶稣想要吃，但是发现上面没有果子，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无花果就枯萎了。这是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唯一的一个神迹是不是对任何人有益处的。耶稣行很多神迹不是医病赶鬼，都是救人帮助人，只有这一个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在救人也不是医人，为什么就咒诅一个无花果，是非常的特别。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然后在这一天当中呢，耶稣因为法利赛人的反对，给他们讲了三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在第28节讲的是第一个比喻，说有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叫他们去葡萄园里做工，结果是有一个是说要去后来不去，另外一个是说不去后来去。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觉得哪一个是听从父亲话的人呢？这是第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在第33节哈，讲的是第二个关于天国的比喻，讲的是有一个主人，他有个葡萄园，然后自己到远方去把这个葡萄园交给他的园户来管理，没想到这些园户并不忠心，结果主人派人回来收这些葡萄园的产品的时候，被他们一个一个都杀掉。那这是第二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那第三个天国的比喻就到了第22章。22章一开始有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这个娶亲的筵席是第三个关于天国的比喻。所以一连串的哈，耶稣一口气讲了关于三个天国的比喻哈，这是这几章的一个结构。那接下来就是有三次的辩论，耶稣跟不同的人之间有所辩论。第22章的第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西律党的人他是一个 political party， 是一个搞政治的，跟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是宗教方面的，平时跟西律党的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反对耶稣这件事情上他们联手了。下面所看到就是西律党人的就来问耶稣，他们一问的话果然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他就说夫子，你觉得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个问题，答不好的话就是一个叛国罪。所以这是第一次耶稣跟西律党人之间的一番对话，一番辩论。然后第23节，这是第二个辩论，这时候换了一批人。你看23节说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你读圣经的话知道说，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在神学观点上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法利赛人相信说有复活，相信有天使，但是撒都该人既不相信有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所以撒都该人就用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来问耶稣，然后他们假想了一个根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一种情况，就目的是要从耶稣的口中来说复活这件事情非常的荒谬。所以他们就假想了这个一个人，一个妇人，她有七个丈夫，最后她是谁的妻子的这个问题。那这是第二次撒都该人跟耶稣之间的辩论。然后第34节，你看换了一批人，这次是法利赛人出场。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他们就聚集，然后内中就有一个律法师。然后以下这一段是圣经中非常出名的一段哈，叫做 The Great Commandment， 大诫命哈。所以这个人要试探耶稣，他就问他说，第36节哈， 夫子，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这个相仿是他的那个性质上的相仿，也就是说都是跟爱有关的，但是次序上它是其次。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把神所有的诫命合在一起，你用一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一个爱字，然后这个爱分成是爱神跟爱人这两大部分。那这是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一番的这个辩论。那因为最后跟法利赛人的这番讲话呢，就引起了第二十三章这整章啊，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个评论啊，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责备啊，从来没有说责备这么久的。但是这整个的二十三章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大致讲了一下关于法利赛人的这个情况，说他就对啊，耶稣对自己的门徒哈，众人跟门徒就说啊，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一个教导律法的位置上。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大家要注意一下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他们叫你们去做的，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什么呢？他们能说不能行，换句话说他们教的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光是会讲但是不会去做，你们必须要明白了神的真理之后能够行得出来。然后接着耶稣又讲了一些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些弊病，他们好比说他们喜欢作秀，你看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作秀，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就当时的人的一些服饰，那些虔诚人呢，他们有佩戴经文在身上，那个法利赛人，我这个做的特别宽一点，你看比你那个宽两倍，所以我特别爱主。然后呢，一想到那个穗子也是他们啊那个宗教里面的一种装饰，然后穗子做的更长，就是让人家看得更清楚。但是其实他们很爱虚名哈，第六节说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哈，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为拉比等等。那耶稣就教导他们说啊，法利赛人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去做，但是他们吩咐的你们要去啊，那个吩咐是对的，真理是对的，要照着去做。那从第十三节开始就是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就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总共讲了几次呢？耶稣讲了七次，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那我们是少了一节哈，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小字的话有个第十四节，你那个大字没有第十四节哈，十四节的话那边又有一个多了疑惑哈，这是因为说那个原文圣经的版本的问题哈，就比较多的版本里面没有那第十四节，但是有一些版本里面有这第十四节，所以不算十四节的话是七惑，算十四节的话是总共是八惑。那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一连串的责备，从第十三节开始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是讲的是第一祸。那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是第二祸。然后第三祸就是第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等等哈。然后再看第二十三节，下面一个祸在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信的。好，这是第四祸。第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垃圾和放荡等等。好，那二十七节，这是第六祸，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 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我觉得耶稣很会骂人。他是正中要点啊。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也相当的不客气，很直接的了当，就说了他们的一些不好的状况。第29节，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墓等等，哈，就总共这是七祸。所以一直到36节，这几乎是23章的整章都在讲责备法利赛人。在23章结束的时候，37到39节就讲到耶稣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哀叹啊，表示说耶稣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还有中间神的居民的心中对他们的爱，说我好像一个母鸡一样想要招聚儿女，把这些小鸡招聚到我的翅膀底下来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啊。那到了24节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橄榄山的训示，也是马太福音五大训示中的最后一篇。那这个起因是这样子的，是在第24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出了圣殿。如果你们有来读上我的那个两月之间的那个课的话，我有介绍那个圣殿给你们看，那是非常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啊，无论是放在古代或者现代的话，都是了不起的一个建筑。然后他们那个殿非常的大，它有很大的一个 court， 所谓的院。然后在那个整个的 court 那正中央是所谓的圣所跟至圣所。那么以色列人的话，耶稣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平民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不可能进入圣所跟至圣所。所谓耶稣出了圣殿，就是他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院，以色列人院里面所罗门廊等等那些地方。他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殿实在是盖得太宏伟了，每个人看的都忍不住要说几句。耶稣出了圣殿，第一节正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另外一本福音书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真是大石头。有时候我看那些大石头的话，我想不明白。你看好比说像这个圣殿也好，像那个古代的金字塔也好，它那个一块石头那是真的石头，大的不得了，可能比一个房子，比我们这个房子还大，这样一块一块的。就想不出说在古代那种缺乏现代科技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把那些石头凿成方方的一块，然后一块一块从山里面运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再把它给盖起来，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一种工程。那当时圣殿的石头就是那种很大很好的石头，这样一块一块的，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西元就是主后30年左右，因为耶稣他一生的日子是33年多一点。那一般圣经学者的考据，就耶稣出生在哪一年呢？是在主前的4到6年之间。所以我们讲个整数的话，耶稣他因为这已经到了耶稣的末期，他不久之后就要被钉十字架，说这时候就大约吧，就大约就说主后30年左右。然后过了40年之后，在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陷，然后罗马人把他们的城墙把他们的圣殿全部都拆了，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发了一个预言，就是说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三节，这就是橄榄山训示的名称的由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是吧？这橄榄山就在这个圣殿的对面，他们上了这个座小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还惦记着耶稣刚刚说的那句话，主啊，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就大家留意一下，其实他们不晓得自己在问两件事情，他们把它混为一谈了。因为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很明显的就是刚刚耶稣讲的那个圣殿被拆毁这件事情。就他们，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件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什么时候会发生？可是他们马上接着又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说这些门徒他们自己马上就 就以为这一定是世界末了的时候发生，主再来的时候才会说啊，这些圣殿被拆毁。其实这是两件事情，他们发生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个圣殿被拆毁呢，40年之后就发生了，但是这个世界的末了呢，我们还在等待那个时间啊，神有他的时候。所以耶稣以下的那个回答当中是，这成为一个解经上的一个难题，就是第24章的话，对于解经家来说的话是相当大的一个 challenge。因为大家心里面明白说，耶稣这一段话是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讲。他有时候在讲说啊，40年之后，主后70年那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但有时候耶稣讲的是将来他再度降临的时候，世界的末期。那怎么来分辨说这一段话讲的是啊主后70年那件事呢？这一段话还是讲的是将来末期的时候，就不是很能够一刀两断的这么清清楚楚，所以成为一个解经上的一个挑战。不过我们大致上来，就是大致上可以看一下，第4节开始的话，耶稣一开始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是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那这个耶稣的这个啊警告呢非常的重要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都不断的发生耶稣所说的事情啊。历史的记载啊，就是耶稣他死了升天之后，有好几次的那犹太人当中就有人出来说我是弥赛亚，大家跟着我吧，咱们反了。那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那次被毁之后，后来还有第二次的，在100多年的时候，那一次是毁得更彻底啊。那一次也是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是弥赛亚，就招兵，等于是招兵买马，就是跟犹太人作对。那在现代呢，就是我自己做基督徒的经验，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甚至是有些非常受人尊敬的出名的一些牧师或解经家你们可能都不太知道，特别年轻的人，甚至在1990还是91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那个波斯湾战争，是那个老布什总统打的那一次，不是那个小布什，那一次的时候，就一开始打仗的时候，马上就那个时候我在德州，在那达拉斯那边就很出名的圣经学者、神学院的教授就开讲座，就是讲解这个末世的预言，就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就表示说末期马上就要来到，然后就几时会就世界的末日快到了，然后从这个圣经这个预言那个预言的那个角度来证实说的确是快要到了。那来了没有？当然是没有。就是 even 是那个最好像你觉得他圣经读的很多的人，他都会犯这种错误，就是预言基督要来的日期。其实这一点耶稣的话讲的相当的清楚，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不断的有人犯这个错误。而更令我觉得好奇，就是想不通的一件事，不断的有基督徒要去听这样子的讲座，他们就觉得说这里面充满了好像人家不知道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他们就很想要去知道。但而明明耶稣已经说了，说我们都不知道。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就是说有这些战争，有这些饥荒，有这些地震等等，说这些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听到这些打仗的风声的时候不要紧张。那当时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就是主后70年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我再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大概有说过这件事情，就是后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犹太人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归那个罗马人的那个总督管。有一段时间他们是让这个分封的王啊，就是你们犹太人自己管自己，还有希律王或者他的儿子等等在那管。 后来实在是有点乱，就是说现在我不交给你们管了，我们罗马派巡抚直接去管。那到了那个六五六六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坏的罗马巡抚，他就虐待那些犹太人，而且征收很大的很重的税。最后犹太人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家知道说有一种人叫做愤锐党人，他们是犹太超级爱国主义者，所以他说我们就反了，所以就他们就招聚了一批犹太群众，就开始攻打这些用武力对抗啊罗马人，而且很奇妙的他们赢了，因为他们闹得太凶的时候啊，在北边的当时的就那一省哈，罗马那一省叫叙利亚省的那个总督府是在北边，也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不在这个犹太人境内。那个叙利亚的总督派了大概是6000个罗马兵来镇压这个地方，没想到在一个战争，在那个什么平原上的战争被犹太人给打败了，他们就是整个的军队给丧失掉了。那在罗马人的这个战争历史上说，这是几乎是没有看到过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个东边的这个军团被人家消灭掉了，所以后来就从罗马帝国那边就派兵来要镇压这个地方。那派来的是谁呢？是一个叫做维斯帕先的一个将军，还有他的儿子叫做提多，这父子两个就等于做了远征军的总司令就过来了。那他们很会打仗，所以他们从加利利开始先把这个外围的加利利地方整个就平定了，全部都征服了，等于是步步为营，就一步一步的过来，最后就攻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城下。他们就有一种围城的战术，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外也盖了一座，等于是也盖了一座城，不是一个正式的城，就是他们盖起这个围墙，跟耶路撒冷的围墙一样高，然后把它整个就围起来。那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一个都出不来。就这样把它整个的就这么围一围，就是好几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城里面也出了事情，就是反而是犹太人这时候起了内讧，他们里面的那些不同党派的人，愤锐党人跟那些大祭司啊等等之间有内讧，所以他们里面也出了问题。简单来说，最后就是被罗马人找到了一个破口，就终于攻进去了。那这个时候那个维斯帕先他人已经不在了，他回罗马去做皇帝了。因为就在他们攻城的那两年之间，那个罗马的他们的本地就是当时的皇帝死了，然后就有几个大将军几个军团的司令在那里争做皇帝，所以那一段时间一个人上来就做了几个月，然后又被另外一个给弄下台了，又做了几个月，就短期之内换了四个皇帝。那最后得胜的就是这个东部这个军团的这个维斯帕先，他就叫他的儿子留下来说，提多你在这里继续的打这个耶路撒冷，我回去争这个皇帝。结果他回去之后他得到了拥护，他就登上了这个皇帝的宝座，就做了一阵子的皇帝。后来他的儿子提多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所以现在你去罗马城的时候，你会在罗马城里看到一个凯旋门，里面有一个凯旋门的那个浮雕，中间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section， 就是提多带着犹太的俘虏，还有扛着这些圣殿里的金灯台的这些东西就是犹太人的这些东西，凯旋回罗马的那个场景，那个你到今天去的话，还可以看它刻在那个上面。所以这个提多呢，后来继承他的父亲，也做了罗马的皇帝，做了一段时间。那这是当时就是实际的历史是这样子。但是那一次罗马人因为心中非常的痛恨这个犹太人这样子的拦阻他们，而且这个耶路撒冷又这么的难攻，等到那个城破之日，他们就是非常的血腥，就是大屠杀。那个约瑟夫斯那个历史学家的话，根据他的记载就说，整个战争当中犹太人死了100多万人，然后真的是把那整个的城都拆了那是实际发生的事情。那耶稣的预言当中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在24章里面有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那我不想详细的跟大家就是根据我的意见应该哪一段是讲 啊圣殿被毁，哪一段是讲这个啊将来末世基督再来。但是我要大家就是你们 aware 说这里面其实有讲到两件事情，你不要说很自动的就以为讲的全部都是末日。虽然他用了这个末期这件事情啊 the end， 这个末期也可能是指耶路撒冷的末期，就是主后七十年发生的一件事，也可能讲真的是世界的末日啊。第十节那里哈，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段话，就是第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大家读这段话的时候，把耶稣的话把它连在一起，就耶稣怎么讲我们就从他的话来理解。那耶稣的话怎么说呢？他说不法的事增多。那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耶稣说话的那个背景，耶稣讲的这个不法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讲这个法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法，神的律法。说不法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不合神律法的事情，不是说不合当时的罗马法，或者说不合社会这个国家的这些法律，就是那些不合律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如果这样子读的话，这句话就完全 make sense。因为我们刚刚有解释过，说神的律法的它的那个中心的一个意思就是爱。那不法的事情一增多的话，就是那些没有爱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刚开始发生一件两件的时候，那些忠心的信徒还是很有爱心。他结果是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他的亲人朋友也是这样，都是不法的事情，都是做的都是很没爱心的事情。大家到最后的时候，实在说 OK that's it。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你们这样子对我，我也要这样子对你，所以你对我没爱心，我也要对你没爱心，所以人的爱心就慢慢会冷淡的，就是说我们有个限度在那里。但是呢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那这句话有时候就引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个毛病，就是对得救这件事情呢常常是我们的观念比较偏一点，比较窄一点，所以一想到得救的话，就是那个老观念马上冒出来，这个得救就是说将来进天堂。所以 always 我们想到得救的话，总是想到是将来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得救啊，你有没有好好信主啊，然后你这样的才会得救。其实圣经讲的得救的话并不是只是指将来的，很多时候它指的是今生今世的得救，是在某一种情况当中的得救，在生活中的得救啊，比较长远的来看才是说将来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永远的得救。所以当你看到得救这两个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起码要给他一个 allowance， 给他一个地步，说允许他被解释为说是今生今世的，在某种情况之中的这种得救，要给他说，你不能够说马上的就 automatically 就说这是将来得救，因为如果你那样子解释的话，就会有神学上的问题。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怎么？那如果忍耐没有到底，他临死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我不信了，那将来是不是下地狱啊？那这不是变成是靠行为得救吗？如果那行为撑不住到最后的时候，那这样子我们哪里有这个所谓的这 eternal security？ 我们不是说救恩非常的没有保障吗？这样都不晓得哪一个人撑到最后，哪一个人忍耐到底吗？那这里的解释应该不是这种情况，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外面的情况非常的坏，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的人爱心冷淡，但是那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忍耐到底，就是坚持下去的，坚持到底的人呢，他们必定会在生活中看到神的拯救。至于我们那个永恒的救恩的话，当你真心信主的时候已经 secure， 那件事情不会改变。就算我们像彼得那样子，有时候因为软弱而跌倒，甚至糊里糊涂开口不认主，但是后来又反悔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也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啊。那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句话的解释呢，就是有那两种的解释。一个就是传统的解释啊，这个末期讲的就是世界末日，说世界末日还不会到，一直要到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之后，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这是第一。第二的是讲这个末期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毁，就主后七十年那件事情，说啊，当时的门徒很快的就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在地中海的沿岸，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才会发生说圣城圣殿被毁这件事情。那这两个解释呢都有它的可能性。然后第十五节开始讲的就是跟一个旧约比较有关系的，就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等等，那这个我也在两月之间跟弟兄姐妹有解释过了，就讲的就是那个安东尼古是 Epiphany， 他的就有个外号叫做说好像神出现一样，就是那个人在主前一百六十几年的时候进入圣殿献上宙斯的像啊，还有这些献猪啊，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猪的。耶稣讲的这句话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哈，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是在犹太的等等。最后这件事情会历史重演，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一百多年前出过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会历史重演，说将来还会有犹太人敌人跑到圣殿里面来亵渎，来污秽圣殿。那在罗马人进城的时候，这件事情成就了，发生了。那下面那一段讲的都是关于末世或者圣殿被毁有关的预言。有一句话比较重要一点，就是第三十六节。第二十四章的三十六节，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一起读一遍这一节的经文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好，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个日子跟时辰讲的就是末日末时啊，这个世界末日的呢，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连天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秘密，不知道。那连耶稣就是人子在世上的时候，耶稣讲的是他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耶稣呢，说我这时候也不知道，我有父知道。当然你从永生真神三一真神的角度来看，当耶稣回到他的荣耀里面啊，三一真神是合一的，他当然知道。但是就是说在人间甚至在天使里面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这是天父所唯独他知道的，只有我们的神知道的一个日子。神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时间表，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实在是不需要去计算。然后第二十四章的第四十五节哈，第四十五节开始其实应该跟二十五章连在一起哈。前面那段话呢，就是到四十四节的时候已经告一段落了，从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开始是新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特别有意思，这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可以说是一个 introduction， 耶稣先讲了一段话，这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做管家做仆人有关系的。所以第四十五节耶稣就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两个字哈，就是忠心跟见识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然后下面这一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忠心，怎么样有见识。那到了第二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做有见识。那第二十五章第一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叫做有见识， 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大家注意一下，你把那个聪明这两个字稍微把它圈起来一下，就这聪明这个字呢，跟前面那个忠心有见识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我们翻译的时候前面把它翻成是有见识，后面把它翻成是聪明啊。在大部分英文的圣经把它翻成是同一个字，他们就翻 wise 啊，有智慧的哈。但是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两个，所以你这样子你反正你就心里知道说这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现在耶稣是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有见识，什么叫做有智慧，什么叫做聪明。所以这十个童女，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也可以说五个是有见识的，那五个是没见识的，五个是有见识的。那怎么叫有见识，怎么叫没见识呢？那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非常的容易明白，说啊，总共有这十个，这五个都在那边等新郎回来，那五个的灯里面没有油了，他就赶快去把油给充满，那另外五个呢就不知道说要把油给充满。其实呢这十个人都在打盹，十个人都睡着了，只不过后来说啊，新郎快要回来了，然后大家就突然就醒了，哎呦，那灯了，哎，那五个充满油的就是不怕，那他来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油，那五个没有充满油的呢，不行了，我这里快没油了，再过一会儿新郎回来我们灯就灭了，就跟另外那五个，可不可以请你们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那五个说啊，不行不行，这个分了你们我们自己都没有了，你们呢现在最好是到那个卖油的地方去买油，那他们就那我们赶快去买油吧。正在那边买油的时候，新郎就进来了，说怎么只有五个呢？哦，那五个因为睡着了没有油，现在出去买了。那新郎就说好，那把门给关起来。然后结果那另外那五个买了油回来敲门说让我们进来，新郎就说，在第十二节说，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讲的就是有见识这件事情，因为知道说主随时要回来，所以那个预备好的那个是聪明的，是有见识的啊。所以这个比喻讲的是有见识。那下面一个更加 elaborate 一个比喻呢，讲的是忠心这件事情。那这一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讲的就是说天国哈，就讲的说一个主人出去，他有三个仆人，第一个仆人给了他5000两，第二个仆人给了他2000两，那第三个呢给了他1000两，然后仆人就走了。等到仆人回来的时候呢，那5000两的赚了5000，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哈，这数字挺重要的，就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可是1000的呢却把那个银子给埋在土里面。那结果呢，主人回来之后跟这三个仆人一个一个来算账，那对于那个5000的跟2000的仆人的话是这样子说，你看第20节哈，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请大家注意这个忠心这个字哈，这边整个的故事的 point 就是讲忠心，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那个2000的没有赚5000，2000的就是赚2000，虽然数字少了，但是比率是一样的，5000的赚5000，2000的赚1000，照着神给每一个人的才干，照着神给你的恩赐，给我们人生的机会，我们赚了相等的回来，在仆人在那个主人那里得到的评语有没有差别呢？是一样的 ，identical。那个主人没有对那个二千的说：“你看人家都赚了5000，你怎么差2000呢？你这个太差了，需要努力。”没有，主人的话是怎么说呢？讲的是一模一样。第23节，主人对那个领2000的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样的，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就是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才干不一样。 给我们人生的机会也不一样，我们只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才干跟机会妥善的去用我们的恩赐，到神那边得到的赞赏跟赏赐是一样的哈。那关于那个一千的哈，这一段有时候基督徒会觉得说有点困难，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哈。其实他的意思不难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24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哈。这个忍心的人是我们这的翻译哈，就我想在当时哈1919年的那个时候刚翻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读就明白了。我们现在读的话有点困难。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硬的意思，硬，很硬啊。你可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心很硬的人，你是个硬心的人，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好像不讲理，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都没种怎么收割呢？大家要注意到，说这一段话并不是那个主人真正的情况，而是这个领一千的这个仆人，他觉得他的主人是这样子的人，这只是他的 personal opinion， 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说，主啊，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心很硬，你平常就是没有收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呢我就去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这里。主啊，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我没有 touch 哦，我也没有乱用啊，你数数看，还是一千一点都不少了。那你想想看，他就是耶稣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他实在是非常有 common sense， 他非常讲理。就你其实想一想，就这个仆人讲的这个话很不合理。他一方面说啊，主人你是个心很硬的人，你这个人就是不讲理，这个啊没有种的地方都要收。那你正常的解释理解说，既然主人这么苛求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好好的这边多赚一点呢，免得到时候他挑你的毛病啊。你怎么会反而就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呢？那结果他的反应是，你的原因只在这里。那所以下来就是主人跟他讲理，讲完理之后来处罚他。第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哈，你或者是你既认为，你既然认为我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炼去，那你就应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子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啊。怎么你却反而是把它埋在那里？所以主人一开始就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是这么样的一个对话。结果主人的那个处置是什么呢？就把他的那一千给他夺回来，加给那一万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他必要站得哀哭切齿。这讲的是一个中心的故事。那弟兄姐妹，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一个教训在那里，就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要拿出来使用，对主忠心。然后那个恩赐是越用越有的，你越侍奉主的话，主给你的回报越多，反而是你像这个恶仆人这样子的话，你会渐渐会失去一切。你原来神给你的那个东西，因为你舍不得拿出来用，因为你埋在地里面缘故，最后就连你那有的都被夺走，加给那已经多得不得了那一万的还要再加，加了再加，而你是越来越没有，到最后就说你真的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而且是一无所有的。其实耶稣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要对神要忠心，神既托付了又给你恩赐的话，就要把它拿出来使用。那25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分山羊跟绵羊的这么一个比喻，这讲的是当人子，第31节你们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说到时候有一个这个分两边啊，就说这么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哈，右边的那个叫做绵羊，左边的那个叫做山羊，然后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第三十四节，这里面 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也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方面的一个 lesson， 就是这一节给我们透露了一些消息哈。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国，神的国度，神早就有计划了，在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备好的一个国度。所以神的国度预备了，然后但是那个承受这个国度呢，要到神的他的时间表到的时候，有人会来承受神的国度，然后是那些绵羊可以承受。所以这个国度有个预备期，然后有个承受期，这是神他的计划。然后这以下那一段可以说是福音书里面特别动人，特别让人心里有感动的这一段，就是神与人间那些最卑微的人相认同，就说你们这些就这群绵羊哈，你们说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那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你啊。然后耶稣就说，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然后反过来呢，主就对左边的那群人，那群山羊就说，你们这些蒙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做客旅不留我住等等。他说，没有啊，主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你啊。他说，你们不肯坐在我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哦，原来主人他算账是这么个算法，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把对主的爱心呢很具体化的就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来用神的爱去关怀那些所谓小人物。那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等于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主把这个 credit 就归给你。那这是橄榄山的训示的最后，到了这二十五节最后呢，这个橄榄山的训示就结束了。所以你们看二十六章第一节，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等等，就比方说前面那段话呢告了一个段落了。从二十六章开始就讲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马太福音就接近尾声了，最后就讲的是耶稣的受难跟最后的那个复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福音书传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当时在人间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教导，怎么样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中间来。也求主用今天我们所读过的这五章的经文来继续的教导我们，来照亮我们。也求主你赐福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特别求主你与每个人同在，生活中的难题，生活中的迷惑，都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个美好的解答。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